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数据系列其中的一集。通胀问题我其实一直都比较想聊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在目前中文语境下的误解太多了啊，而且这个误解它跟一些语言学问题有关系。就通胀啊，它目前在我们国内啊，还不光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啊，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混杂了语言学问题的一个经济学问题。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当中，大家把通货膨胀这个词儿啊，都理解为因为货币变多导致价格上涨啊，通货膨胀嘛，对吧？你直观上不就是啊，货币膨胀了啊，这个意思嘛？你货币膨胀不就价格上涨了吗？啊，看起来好像挺容易的啊。它跟我们之前啊，我们中国有一个本土的啊一种说法叫票子毛了啊，跟这个很像。啊，票子就钱呢，纸币啊，毛了，不值钱了啊。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啊，就在刚刚开始学经济学原理的时候啊，就在有了这种直观的对通胀的啊理解之后，会对教科书上的一句话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觉啊。这句话基本的表述方式就是说啊，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啊，我们应该有印象啊，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有类似这么样的一句话，尤其讲到宏观那部分的时候。那大家看这句话的时候，听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通货膨胀的原因，它不就是货币变多了吗？怎么还用得着研究呢？你这个词儿的意思不就已经说了吗？以货币啊，通货呀，膨胀了呀，啊，这不谜底就在谜面上吗？怎么还需要经济学家费这么大劲去研究呢？啊，当然，后来我对这个经济学有进一步了解之后，终于知道里面这个门道了。啊，主要就是通胀这个词儿啊，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啊，我们仔细讲一下这个误解。就我们先说通货膨胀这个词儿啊，很显然是一个翻译过来的词汇，对吧？它的英文的原文是叫做 inflation。inflation 什么意思？啊，从它的词源、词根的角度来说 ，inflate 是一个。就是使东西充气啊，也就是使膨胀的这么一个意思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应如果我们完全字面翻译的话，那你中文应该翻译叫膨胀。但是问题来了啊，这个词儿在英文它是膨胀的意思，但为什么我们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通货膨胀了？就我们为什么给它加了这两个字儿啊？人家没说是通货的 inflation 啊，为啥你不翻译成价格膨胀呢？啊，那我们这个就要从英文这个词的历史上来说了啊。首先，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inflation 这个词儿，如果它是指和涨价有关的意思的话，那为什么在英文当中它不用，比如说 prices increase 啊这样的词啊，这种直接指价格上涨呢？原因是啊 ，inflation 这个词儿，它其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在西方开始广泛使用的。就是在一战之前，西方的主要国家基本用的都是金本位制。啊，什么叫金本位制？就是你政府国库里面有10000块钱的黄金，然后你就对应的去发行10000块钱的纸币。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有硬币啊，可能也用的比较多。然后呢，你承诺这10000块钱的纸币啊，不管是在谁手里，你都可以随时来政府啊，来找国库，我给你兑换成对应的黄金。这样就是用黄金在抵押，然后发行货币啊，发行纸币。那么你的那个纸币本来是一张纸啊，但是因为它可以随时兑换，所以理论上它跟真的黄金是一样值钱的啊。但是问题在于啊，你要是政府，你要是一个开国库的，你真的会1:1的去对应发行吗？啊，我们说你自己不缺钱的时候啊，钱不紧的时候，也许还能守住这个。对应发行的底线，但是如果你现在正是急用钱的时候，对吧？比如你现在跟别国家打仗呢，啊，你说你是皇上，然后你这时候你显然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过来找你兑换黄金，对吧？那你会不会多发一些纸币？啊，你会不会就超过1:1的比例去发纸币？啊，那想想就知道了。你要是打仗打输了，那你都亡国了啊，你还在乎那点纸币多发的问题吗？啊，所以说只要你眼前。还没有出现被挤兑的迹象啊，你作为一个正在打仗的啊交战国啊的皇上，你肯定是 想先多发点货币来把战争的问题先解决掉了。啊，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在一战的时候，啊，各个金本位制国家它都开始大量的超发货币。所谓超发啊，超过的就是那个国库里你存量的黄金的数量去发货币，啊，这样就导致了当时的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由于纸币过多啊，由于超发货币，然后导致了这个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时候人们第一次开始广泛使用 inflation 这个词啊，指当时出现的这种现象。那么说一战的时候大家才开始用的 inflation， 那么一战之前啊，它市场上如果出现了价格的普遍上涨，东西都涨价了，那那时候大家叫什么呢？啊，那很有可能呢就是直接叫 prices increase 了啊，就是直接就口语化的，或者你学术一点啊，可能是叫这个increase in the general level of prices 啊，就是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个很费劲的但是看起来很严谨的长句啊，去表示这个价格水平的上涨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如果一战之前地球上没有通胀这个词儿，那我们最开始提的那句啊，让我很疑惑的那句话，是不是在19世纪18世纪的那个经济学家的嘴里，它就变成了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不是说通胀的原因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啊？你这样一听是不是就合理多了，是吧？是不是就没有那种啊，谜底就在谜面上的那种诡异感觉了，对吧？啊，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铁同学说啊，就这种感觉，对吧？这就听着就很抽象啊。那么到这里，我们大概就能了解了，就是 inflation 这个词儿啊，你最开始的本意其实就是指由于货币大量超发导致的价格水平上涨啊，而且这个词儿是到一战的时候才出现的，不是说因为一战之前人类社会就没有涨价这个现象。而是说过去涨价啊，它具体是什么原因大家不是很清楚，是一个需要研究的事情，是一个需要经济学家啊费劲啊去琢磨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一战这时候这次的涨价大家是很清楚的啊，就是因为你超发货币导致的涨价啊，就这个啊现象的出现啊，所以管这一次涨价就直接叫 inflation 了。然后我们一战的那个时候啊对应的翻译就是通货膨胀啊，那时候的翻译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么从这里面我们能发现啊，一战时候 inflation 这个词其实本身已经包含了一定的经济思想啊，跟因果关系的理论在里面了啊。它就是专门指因为政府超发货币这个因啊，然后导致了价格上涨现象的这个果啊。但是问题就在于，既然那个时候用的 inflation 这个词是专指跟货币有关的价格上涨，那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跟货币无关的价格上涨呢？啊，那答案是肯定的啊，因为价格你到底涨不涨呢？它真正的微观基础是卖东西的那个人啊，他具体的那个人要不要把自己卖的产品的价格啊，这个标价上调啊？你要是个水果摊老板，你只有真正卖的贵了，才会有价格的上涨啊。所以宏观上涨价的微观基础啊，你是要思考无数个这种水果摊老板。他们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才能解释涨价这个现象。啊，那么目前来说，除了货币变多这个解释以外，主流的解释还有这个所谓需求拉动型跟成本拉动型两种解释。啊，这两种解释你基本上从字面上你就能判断出个大概意思了。啊，这里我主要还是想强调一下，就即使是货币变多这个解释啊，你最终也要从供需关系上体现出价格的改变。就你货币发的再多，如果说所有人他都把发出来的这个钱啊藏在床底下了啊，他不拿去市场上消费，那你对经济体的价格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啊。只不过我们说绝大部分时候，如果你真的发很多很多货币的话啊，那么大家都把钱藏床底下的这个概率非常非常小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直接就把大量的货币发行等同于最后一定会导致涨价了。但我们要注意，这只是一个逻辑链条的简化啊，你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是还要落实到那个对具体的商品的买卖行为上的啊，你要对一个水果啊，一个洗衣粉的买跟卖的行为有影响，你才能有价格的变化啊，要么你价格哪儿去变呢，对吧？你要落实到这个水果摊老板脑子里的变化，你这样价格才能最终发生变化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那个微观基础的链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了通胀这个词儿在西方其实是一个 特殊时期啊，专门指的这么一种特殊现象啊。但是西方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呢，它其实逐渐摒弃了 inflation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到了二战之后啊 ，inflation 这个词儿它越来越多的啊，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泛指价格上涨的这么一种意思，而不是指具体某个原因导致的上涨啊。比如我们说这个鼎鼎大名的是吧，弗里德曼他说过啊，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货币现象。你看这句话啊，你如果直接中文翻译过来，你直译过来是不是听着也很抽象？通货膨胀这个词儿里不已经有货币了吗？你怎么又来了一句随时随地都是货币现象呢？啊，你又把我给弄懵了，对吧？但其实你替换一下，你变成 inflation 随时随地都是货币现象，是不是就不这么抽象了？啊，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变成了价格上涨随时随地都是货币现象。啊，那这听起来还像一个正常的命题，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很明显，弗里德曼在用 inflation 这个词儿的时候，啊，里面跟货币有关的内涵已经完全被抽离出来了。啊，他是说 inflation， 啊，潜台词是说 inflation 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的研究，啊，我认为 inflation 就是货币原因导致的。啊，所以说到了弗里德曼那个时代，大家在用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指的就是单纯的一个价格上涨了。但是你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那再说啊，那就是要研究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它能够把 inflation 这个词儿啊，从一个货币相关的概念转成了一个货币无关的概念呢？啊，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说的，因为这个词儿的它的词根里面就没有货币。啊，这个词的词根就是膨胀，是充气的意思。啊，但你具体是货币在膨胀啊，还是说价格在膨胀，这个词儿其实没明说。这个呢就为啊，如果你是一个西方人，你是一个使用英语的人啊，你会在日常语言层面上的使用留出一个余地。就是大家现在如果用 inflation 单指价格上涨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啊，因为你知道这个词的词根本身是膨胀的意思。啊，然后你看到是吧，比如说啊，一个段话里面写的啊，经济现在出现了 inflation 了啊，你可能以前没学过经济学，你会觉得哎，什么意思，经济出现膨胀了，然后你就靠直觉，然后你再看看上下文，你就可以理解成哦，他这里说的是价格膨胀啊，不是货币膨胀啊。所以说啊，就英文这个 inflation 它到后来演变成专门指价格上涨啊，演变成了一个替代 prices increase啊，这句口语的啊意思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其实在英语当中没什么啊语言学层面的障碍啊，你望文生义就能替代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当初中文翻译的时候它留了个大坑，就是人家字面上说的是膨胀，但我们字面上翻译过来变成了通货膨胀，直接把货币给搞进去了啊，这一下就坏了，就我们自己加息了啊。但是当时这个加息其实加的没什么问题啊，是一个加的更精准的啊。因为当时英文我们说一战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货币变多导致涨价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是直接把更接近英文的原意给它翻译出来了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在于啊，就人家英文这个词儿的内涵后来变了，但因为我们中文当时加息加的太多，结果就导致后来很难也在自然语言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发生变化啊，你那个通货俩字儿已经硬生生的摆在那儿了，你谁看见都是得直接的觉得哦，通货膨胀跟货币有关。就一个你没学过经济学的人，你望文生义啊，跟一个没学过经济学的用英语的人，你去望文生义，后果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中文看见通货膨胀，直接就说哦，货币膨胀了，然后导致的价格上涨啊，问题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能看到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词儿啊，在历史的演变当中出现了一个日常语言哲学层面的问题，然后导致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对这个词儿跟西方人对这个词儿目前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差异尤其给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当中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反正至少是我学的时候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你一个美国人看一本经济学教材，对吧，人家看到弗里德曼说啊，价格膨胀随时随地是货币现象啊，人家要么是若有所思啊，要么醍醐灌顶，是吧。你中国人现在看到直译过来的 通货膨胀随时随地是货币现象，你心里就会想，这什么意思？就我看错了吗？你不都说了是通货吗？怎么后来还来了一个货币现象呢？啊，你说句废话就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吗？啊，这个就导致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就比较被动。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就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学术界很早也引发过讨论。啊，比如说最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刚改革开放那时候，啊，这个北大的厉以宁跟胡代光教授啊，就开过一个小型的啊，这个西方经济学研讨会。啊，当时参会的这个有社科院的罗元征啊，他就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 inflation 这个词儿啊，西方经济学文献里面已经不是单指货币膨胀了啊，现在已经是价格水平上升了啊，对吧？当时他们肯定是一个啊，在社会上少数能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原始文献的一批人嘛啊，他们肯定当时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他说啊，这个词儿我们现在还是在使用民国时候的翻译啊，你现在再这么用有歧义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得改一下了？罗元征当时就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北大的另外一位教授啊，这个陈岱孙教授，他就走到讲台上，然后在黑板上写了另外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deflation。然后他就说，现在西方学经济学的文献当中，大家是把 inflation 变成价格上涨的意思了。但是 deflation 这个词呢，西方经济学它并没有对应的啊，完全变成价格下降的意思。目前这个 deflation 这个词呢，它是同时包含了价格下降还有一个实际 GDP 下降的意思，而且实际 GDP 下降的这个意思其实用的更多一些，所以说西方那边其实在 deflation 这个词上面也有一定的混乱。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把 inflation 翻译成涨价的话，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按它的这个原意按它的这个目前的字面意思翻译成涨价的话那我们对应是不是要把 deflation 这个词也翻译成降价呢？你这么翻译的话，又会和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文献概念又会不一样所以说陈岱孙当时这个意思呢，他就比较明确，就是说西方现在对通胀跟通缩的词汇，尤其在通缩这个词的使用上本身也有点混乱，那我们如果改动老的翻译方法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事儿那你可能还不如不改呢总之这次会议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这个词儿的翻译并没有改但我们也能看出来，就即使在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了。这一点呢，不光说是对经济学的学习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而且很重要的是对老百姓的心理影响和政府的政策制定都有了很大的影响最大的影响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词儿它起源于一战时政府超发货币的行为，然后时至今日通胀这个词儿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还保留了当年这个非常原初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潜在的其实指向了一个批评政府的意思，就是说你任何价格的过分上涨背后都跟政府发货币这个行为有关系其实它当时一战时候用这个词儿就暗含了这种一个负面评价的这么一个倾向。这个意思基本上就是我们国家老百姓目前对于通胀这个事儿脑子里有的最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说这个其实是错误的。我们先不说印钱这个事儿，在金本位它瓦解之后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就所谓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钱，其实大部分都不是政府印的，而是我们自己印的具体来说就是你任何一个市场主体任何一个人一个企业，只要去商业银行借一笔钱，他就印了一笔钱如果你去你家门口的招商银行，你借了一笔比如说10万块钱的消费贷那么你就跟招行事实上一起在这个经济体当中印了10万块钱出来，然后我们日常老百姓真实的在使用的那个钱实际上就是你跟招行印的这10万块钱是这一类的钱，我们管这个叫银行货币。那么关于这个过程如果你听完觉得有点不太理解甚至有点是吧跟认知非常不符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听一下我讲的这个宏观课的第二部分货币那部分，那里面有系统的原理的讲解这可能是一个需要3-4个小时讲明白的事儿我们就不在播客里面细讲了那么总之呢，这里我想强调的主要还是通货膨胀这个词儿，由于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深深的烙下了当年一战时期的那个古典内涵，这就导致了大家普遍认为价格变化跟货币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货币变化又是由政府的行为导致的。那么这个逻辑链条里面虽然每一个环节都是错误的，但是它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啊，会有更大的民众情绪层面的一个制约啊，因为你不管是通胀还是通缩，大家可能都认为这跟政府的一些操作有莫大的关系，他最后心理上都会暗含着对政府政策的啊这么一种态度啊，这个你就会导致，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你面临的压力会很大啊。而且在我们国家过往的大部分时候啊，都是以控制通胀为主的这么一个政治目标啊，或者说是一个政治态度，就是觉得价格低一些是好的啊，因为你涨价大家就觉得是你发货币造成的嘛，那他肯定是尽量不想让这个涨价的问题太严重。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谓经常提的一句就是国家的货币政策保持定力啊，那么你这个定力到底是主动的还是有被动的成分在，那可能是不一定好说的。但是我们知道从2023年开始我们这个经济体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就是去年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出现了这个 CPI 同比负增长的情况而且结合现在的经济情况大家对通缩的这个焦虑很明显占据了一个社会氛围的主导地位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经济治理当中的一个新现象就我们过去的经验一般来说都是对抗通胀，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对抗通缩了尤其是对抗通缩的这个心理预期的，这个是一个完全崭新的问题如何扭转预期这个可能是对未来经济所有刺激经济的政策能否有效的一个真正重要的衡量标准了 那么说到衡量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聊一下这个衡量通胀的指标的问题目前咱们国家最重要的衡量通胀的指标一个是 CPI 一个是 PPI 我想大家可能平常新闻上都能看到其实过去在证券分析界就是机构分析方面还有一个指标大家也会作为一个不成文的参考吧那就是房价但是这两年对房价的参考的重要性可能是要降低了因为现在的房子价格普遍下跌，然后很多人呢为了不亏损他可能是宁愿不卖但是他也不会说降低这个价格降得特别多的这个价格去卖，这就导致了目前这个成交量比较萎靡，而且成交的价格它基本上反映不出真实的这个房价变动。那么关于房价的这个真实情况我们前重庆市的黄市长提出过一个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参考标准就是他说你可以看法拍房的价格如果一个地方的法拍房它的成交量很高的话，比如说它能达到二手房的成交量的 20% 以上的话，那么这个法拍房它实际上就能很好的作为一个真实房价的代理变量了。那我们还是说回这个 CPI 跟 PPI 的问题其实每个国家衡量通胀的这个指标它都可能是差别非常大的比如美国它的这个核心的指标可能就不是像我们这个 CPI 和 PPI 这样式的而且你不同时期呢它同一个国家它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你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是看 CPI 这个指标的，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也是最高的。但其实从这几年的数据情况来看 ,CPI 这个作为衡量通胀的指标的效果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我们可以看到 CPI 的波动它经常是很低的跟大家对于经济的真实感受其实是越来越脱节的。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房价这个大头它没有被统计到 CPI 里面CPI 里面只统房租那么这就导致了从15年之后我们其实越来越会觉得这个 CPI 跟我们真实的对经济的价格变化感受差的有点多。这种情况甚至导致了我上面说的这个实物界是吧，他通过自己发明了观测房价来间接判断通胀的真实程度的这么一个方法。但是问题在于房价过去涨的时候我们看房价是一个比较合理有效的数据，但这两年房价跌了大家发现没有成交量了，那么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房价指标它也不管用了那你现在就得发明新的代理变量那比如说这个黄市长说的看法拍房的价格所以这里你其实就能感觉到就对于通胀 测量的这把尺子，你是要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其实很多经济指标都是这样，经常是用一阵儿啊，甚至是用了几十年，但是发现突然它就不好用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得换尺子了啊，你就不能再用过去的那个方法去量这个东西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个思想，就是说经济学这个东西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定量的东西，但是这个定量的数据你还不能特别机械的拿去做纵向或者横向的比较。就经济数据它对我们的判断其实始终是居于一个辅助地位的，真正核心的是我们要结合当前的这个现实情况，然后人们的心理预期啊，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氛围，再加上经济数据对前两者的验证，这三方面你最后能得出一个对当下的经济真实状况的一个综合判断啊，这个我觉得才是经济数据的看法啊，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机械的，对吧，把这十年的经济数据跟上一个十年去做比较，或者说把现在的经济数据跟30年前的日本的经济数据拿来做比较，其实这些啊都不是这么合理的啊，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没有考虑经济的上下文。所谓经济的上下文，就是我们现在真实的人们的一个心理的预期状态啊，跟我们现在综合的一个现实情况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我们才能对经济有一个最正确的判断。那么 CPI 另一个不太能代表真实经济感受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食品类的权重占比太大了啊，食品类权重占比接近 30% 啊，是八个基本大类里面权重占比最高的一个分类。这个其实跟我们大部分一二线城市的这种生活的人的感受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种食品支出占比能达到 30% 的情况，可能大部分是那种月收入在3000元啊1000元以下的人的生活状态，对吧，我们国家有这么多1000元以下的月收入的人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舆论环境啊，这个舆论传播权重最大的是一二线城市的那些中产的日常感受啊。所以我们全国啊，如果这么多人他收入在1000元以下，你最后一平均得出了全国的平均食品支出啊占收入的比例是 30%。但是这个跟你在舆论场上中心的那些一个月赚5000甚至赚10000以上的这些啊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这些群体啊，他的感受肯定是脱节的啊。所以这个也是CPI 为什么跟我们对经济的真实感受啊会有一些差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啊。那我们现在中国的情况应该来说啊， CPI 作为衡量价格的指标其实是不如 PPI 好的啊。那么由于大家对这个 CPI 的认知度是远远高于 PPI 的，所以这里我们主要讲一下 PPI 的这个细节啊。首先说 PPI 它的全称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它是指工业企业产品第一次出售时价格变动的相对情况啊。里面涵盖了有40个工业行业大类，具体来说是分为两大类啊，一种叫生产资料，一种叫生活资料啊。这个生产资料不难理解啊，你用于生产的煤呀、钢铁呀，这些都是生产资料啊。那么这个生活资料具体来说就是指食品啊、衣服啊、日用品啊等等，就这些东西其实也是统计到 CPI 里面的啊。这里我们就能发现 PPI 里统计的很多东西其实 CPI 里也有统计啊，只不过 PPI 统计的是工业企业出厂的价格，但是你 CPI 统计的呢是你消费者最终买到的价格啊。那差在哪儿呢就差在可能有个中间商啊，就是有个批发商啊，流通环节，对吧啊，你自己去买东西你不可能去人工厂门口去买东西，对吧啊，你肯定是去这个商店买，或者在网上啊电商这样买，那个零售商他就要赚个差价啊。零售商上面还有批发商，批发商从工厂拿货的那个价格啊才是那个 PPI 统计的价格啊，所以差在中间有这个流通环节。那我们说这个生活资料啊统计的东西啊跟 PPI 是有类似的但是呢由于它统计的是工业企业生产的东西，所以 CPI 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蔬菜啊、水果啊就这种东西它不是工厂生产的东西嘛，对吧，你工厂怎么生产蔬菜呢啊，那不是种出来的吗啊，所以这些东西 PPI 里就没有啊。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房租啊，房租这个东西 它是统计到 CPI， 但是没有统计到 PPI 里面的。其实我们上面说了，就因为我们 CPI 里面啊，我们中国的 CPI 这个食品权重占比实在是太高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对这个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这个反应，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核心 CPI 的概念啊，就是指剔除了食品跟能源之后的这个 CPI。那么剔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后的 CPI 呢，其实跟 PPI 里面统计的那个生活资料那部分实际上就更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 PPI 它其实有很强的综合性。我们虽然管它叫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但实际上它跟 CPI 里统计的东西有很多是一样的。所以说它是既反映了工业的供应链上的这个价格变化，反映了你拿到这个最终产品之前上游的每一个环节这个出厂的价格的变化。同时它也反映了这个核心的 CPI 里面会有的这个成分的消费品的价格的变化。当然它占比权重最大的还是这个生产资料也就是供应链上面这个价格变化这部分数据这个权重占比大概是在 70% 左右。另外我个人认为 PPI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这个我看在大部分介绍 PPI 的这个材料里面可能都没有提到。就是 PPI 这个东西呢，它由于是供应链上的价格占了主导那么这个供应链大部分都是 2B 的生意，那么这个 2B 的产品的价格它调整起来的灵活性是更大的，就是它价格调整不像 2C 的产品那样这么麻烦因为你 2B 的东西对吧，你可以一个一个客户去商量你就算价格波动很大，比如说我卖给这客户便宜点然后我卖给另外一个客户贵一点对吧，我对那个客户议价权强一些。但是对吧，你卖贵的那个客户他是不知道你卖给其他客户卖了多少钱的，他不会过来找你麻烦说你为啥价格歧视我。但是你 2C 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对吧你一调价是吧，你往上价一变那坏了。那前面买的那些人就知道我买贵了，那他就不乐意了，他可能就要过来维权了，就要投诉你了。就要给你差评了可能就要来砍你了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现实当中做生意 2C 的产品它的价格刚性往往是强于 2B 的所以说这个 PPI 它有这么几个好处对吧，价格弹性更大产品涵盖更全面，而且没有那些初级农产品这些干扰因素。所以说综合这几个方面 PPI 我觉得是当下能更好的反映中国价格情况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这里我就建议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把 PPI 代替 CPI 去给予足够多的一个重视跟关注程度了过去可能大家习惯上就是看 CPI 盯着 CPI， 但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盯着 PPI 可能更合理一些包括这一轮的通缩周期，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 CPI 层面的这个体现其实是远不如 PPI层面的这个变动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经济政策到底能不能真的达到刺激经济恢复走出衰退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观察 PPI 跟 M1 这两个指标可能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 PMI 这个指标也很重要但毕竟那只是一个指标我们还需要更综合的多看几个指标。那么在价格和金融方面，我觉得就是 PPI 跟 M1 这两个指标可能在这一轮周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期我们就先把价格方面的这个 PPI 这个指标讲完了，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讲这个 M1 M2 这些金融类的相关的关键指标。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是介绍一下外部性目前的三大付费内容首先是这个会员文章这里面会分享我对日常财经新闻的一个解读我们播客最多一周更一次对吧但是文章呢比较轻这样有重大事件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及时的解读。第二个呢是宏观课这门课是主要教你如何判断牛市熊市周期的，同时这也是一门真正能让你听懂的宏观经济课我们有学员对这个课的评价是说听出了追剧的感觉最后就是我这个核心的干货的集大成之作就这个行业分析与个股投资课这门课我总结来说就是一个能真正帮你打破个股分析的信息差的这么一个课 付费内容的连接啊，可以在这个节目公告，还有这个外部性的公众号的菜单栏中获取。最后，添加微信"外部性"的全拼，可以免费领取推荐资料书单一份。